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之际，港版国安法生效，国安委的秘书长陈国基也随即上任。不过香港的民众可以说是不惜以身试法，走上街头抗议，警方以水炮车驱散人群，并且亮出新的紫色警告旗，总共逮捕300多人。港版国安法凌驾基本法，剥夺港人的基本权利，条例的罪行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不但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当中第38条涵盖非香港公民，更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此法是蛮横无理，冒犯所有的国家。那么美国众议院也在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不到24小时就火速的通过了香港自治法。那么究竟港版国安法是如何影响港人和你我的权益，魔鬼是否藏在细节之中呢？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深入分析，一位是中国旅美的知名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的守护台湾民主平台的理事宋承恩先生，他也是一位法学专家。宋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陈破空先生，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蓬佩奥是批评这个国安法当中的38条可以说是蛮横无理，冒犯所有的国家啊，你怎么看？这习近平是不是企图以这个长臂管辖来管全世界全球啊？他是不是像人家自由国家子女是向自由世界宣战了，有没有可能引来世界各国的联手反制呢？陈破空先生，
对这个港版国安法第38条所体现的是不是习近平的自信，而是他的自负。他认为中国已经强大到这样一个程度，可以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所以他这一条说，在香港之外的人，非香港居民，而且在香港以外的地区，如果触及跟中共所颁布的港版国安法相关，都可以适用本法，也就是说理论上可以治罪。那么如果说，也就是说有外国人或者台湾人或境外的人士到中国，或者到了跟中国相关的少数几个有引渡条例的国家，或者说到了香港澳门去旅行的话，都可能受到中共的逮捕。那么这个法表面上的意思，中共表面上的意图就是直接切断港人跟外部的联系，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就是直接的警告外国人不要支持香港，放弃支持香港或者香港人的念头。但是它产生的两个副作用不可忽视，一个就是本身外资外企都在撤离中国，那么这此举会加剧外资外企和外国人的撤离，另外还会减少外国人到中国或者香港澳门去旅行，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构成了客观上的闭关锁国，有中国的自我孤立。可见习近平走得非常的极端，这个极端的姿态就是说不惜以自我孤立闭关锁国来对付世界，而且蓬佩奥国务卿说他是向世界宣战，这有点像当年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公开宣战是对11国，那今天的习近平借港版国安法是对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宣战，说大有超过青出于蓝胜于蓝，超过当年慈禧太后的架势。
嗯，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那么宋承恩先生，你又是怎么看呢？尤其是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是用严刑峻法来形容这部港版的国安法，而且说如果真的按照这个国安法的话，是不是刚才我们讲的连批评中共的美国官员也是用此法，那台湾人到香港转机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被抓呢？那么美国官员对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在你看来，究竟港版国安法当中有哪些条文您认为是问题最严重的？
是的，
先生，
现在港版国安法有4大的罪名，问题它的整个问题的一个主轴是它的要件太过宽泛，太容易触法。那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分裂国家罪，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不只是限于只用武力。分裂国家罪是没有错，如同林郑特首所说的，每一个国家都有保护自己国家安全的这样的法令，但是保护国家是说不受武力的颠覆。比如说有一个内战团体想要用自己取得武力来发动内战，这样子当然这个国家有正当防卫的理由。如果去掉这个环节，就变成说如果我主张分裂国家的话，这样都是犯法的话，这个就是所谓 draconian， 就已经是严刑峻法。因为你拿同样的标准，比如说苏格兰人曾经在英国政府的这个允许之下进行公投，那是不是所有去投票的人都是分裂国家呢？是加拿大北克他曾经也举办过独立公投，那是不是所有投票的人都是呢？所以这是一个正常公民权的形式，而且是人民内部自决权的形式，而不是一个 分裂国家的罪行。第二个就是关于所谓的颠覆政权，颠覆政权是在中国是恶名昭彰的一个拿来对付异己的，比如说刘晓波先生他就发布一个零八宪章而已，他没有诉诸任何武力，他就是一个表达对这个国家的期望，这样子就要被说是颠覆政权并且关到死，还有709律师大抓捕，这些只是维权律师而已，他的滥用造成了他的问题。恐怖活动罪在于说所谓是针对中国或针对港府所做的，也就是说不能把所有反对某一个政策推行都说你是反对，或是说如果我使用比较激烈的手法就是恐怖主义，这个连这个是不算是威胁港府或是威胁中国，因为中国是很大的，它是能够包容的，它不应该是说只要跟我反对的就是在威胁我，在伤害我，应该没有这么脆弱才对。第四个就是刚刚陈国荣先生有讲到关于隔绝于外国这件事情，那事实上在现在的世界，每一个国家或是每一个地方的人民都对于其他地方的人民的人权是有正当关怀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不算是一个地球村了，我们是需要对于其他地方的人权或是人民所受的对待，这是一个正当的关怀，这并不是一个所谓勾结外国或是要推翻中国政权，其实都没有那么严重。那么这些的罪这么的宽泛，造成他后面许许多多问题，造成说别人会担心说是不是我主张我批评中国就会干涉罪行，甚至要被判10年以上到有期徒刑。那么这种就知道严刑峻法，它的过于宽泛过于容易干罪的情形又刑度又那么重的话，这样的意义下的严刑峻法是有的。
好的，感谢宋先生。陈破空先生，这部法在出来深夜出炉之前，其实他的没有人看过这个他的条文，看到人极少啊。那么出来之后呢，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很多法学专家都认为说他其实是经过每一个条文都是精心设计，你怎么看这细节当中藏有哪些背后的这个野心跟意图？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国安法生效之后不到24小时，美国的众议院就通过了这个香港自治法，你怎么看一边是港版国安法一边是香港自治法的这个对垒？因为一边可以说另外一方批评中共的官员，美国官员是违法，但是这个法自治法是可以去制裁这些拟定国安法或执行国安法的这些中共官员的，很有趣哦。你怎么看香港问题会不会导致美中之间这个两个法的全面摊牌呢？
的确是美中之间应该摊牌，而且是习近平一方已经发出了这个摊牌的信号，非常明确，就是我不仅不顾国际社会的劝告，也不顾香港人民的反对，悍然通过这个港版国安法，而这个港版国安法本身就被称为恶法，结果它的条文出来之后，人们发现比想象的还恶，就是说它恶的程度超越了这个人类想象或者人性的底线。它总共有6章，有66条，其中4大罪名都非常模糊，任何东西都可以套上去，你的言语行动都可以套上去，而且范围不仅在香港，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套上去。另外它的这个处置条例却非常的详细，而这个处置条例中它把所有的权利都收归北京，比如说这个立案办案和这个检控，以至于这个最后的执行全部由北京来把握，在香港重重叠叠的设置各种机关，什么特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边有一个所谓中央政府的顾问，就相当于监军，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不信任港人还不信任港官，港官开会他要有一个顾问监军在里面听着。另外呢，还有一个所谓国安公署，而这个所谓警务处去设立一个安全执行机构去逮捕人或者办案，那么要报请特区政府，特区政府来报请这个国安署，国安署要同意，就这国安在那里设一个国安公署。那么另外呢，律政司来检控，而律政司所指定的这些检控人员也要报请这个所谓这个国安署、公安署的同意。就行政长官表面上指定什么法律，指定那个，本来就是以行政代司法，以人治代法治，居然还要报请国安公署的同意，也就是说背后是北京政府，是中南海，也就是习近平的意图给全世界的放出的风就是，他要一步到位，而不留有余地。本来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人们有一个大话题讨论两个方向，说究竟香港内地化还是内地香港化。如果说香港内地化，那意味着失败和一个倒退；如果说内地香港化，那意味着中国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民主和自由跟文明世界接轨的方向。那么现在23年过去了，人们看到的是不是内地香港化，而是香港内地化。香港曾经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也是政治民主发展的火车头，现在倒过来，香港要被中共所吞没，实行党的领导。所以说这个港版国安法就是一个非常彻底的一步到位的恶法， 这一点是完全超乎了人们的想象，不仅香港人民大吃一惊，整个世界都大吃一惊。
宋晨先生，陈峰说这个令世界大吃一惊，是像我刚刚提到这个38条，这个等于是常备管辖，全世界每个范围的每个人他都要管了。但是中国有一些战狼外交官，他们提出了反驳，就是说美国你也有一些法律是要管其他的国家，那中国为什么不可以？你怎么从这个国际法的普遍管辖原则来看中方这样的一个反驳呢，宋先生？
这个其实是各国刑事管辖权的主张，那的确是有这种常臂管辖或是这个域外管辖，那管到外国人在外国的行为。那么我们美国有许多，不但是刑事也有商务的，那我们就限于刑事来讲好了。刑事的部分是这样子，也就是说比如说就算以国家安全罪，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罪是的有常臂管辖，但是问题在于说，比如说今天我内部有一个叛乱组织，然后他要从国外进口军火，那么这个军火卖的人，我为了保护国家，如果任何人有卖军火给我的叛乱组织，这个人是外国人在外国做的交易，但是他如果到了我的境内，我是可以抓他的，因为他提供我的叛乱组织军火，这样子的常臂管辖很多。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分裂国家必须要以武力、暴力为原则，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说国家没有那么脆弱，你要保护国家，不是来针对他的人民，人民说什么会瓦解我的国家，不是的，是如果有人要用武力推翻我，我可以采取相应的行动，没错。所以这对于军火上的时候，常臂管辖有道理，有别的国家有的，中国如果有，我不会批评他。问题是说，如果中国脆弱到说有人在海外主张香港独立，或是说有港独旗子，假设我今天后面挂一个港独旗，我如果到中国就会被抓，中国没有那么脆弱。关键不在说常臂管辖这件事情本身对不对，而在那个罪对不对，那个罪如果太过宽泛，让任何人都可以常臂管辖，甚至别的国家认为是基本人权表达自由的，到了中国就变成分裂国家，那我相信这个管辖权不但是常臂，就算是在地可能也没有办法容忍。所以那个常臂管辖权别的国家不是没有，而是它的罪行是比较确定的，是那个要保护的利益是正当的。而中国现在说只要有批评的人就构成分裂国家，这个主张是不正当的，所以每个国家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管辖主张。
好的，感谢宋晨先生。陈凤光先生，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点就是，像这个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法的细节里面有哪些魔鬼，包括我们在这边，但是有很多人认为说其实我们去讨论这些细节都没有用，因为未来中国特色这个法律要执行的时候，它的任意性跟灵活性是非常大的，尤其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安委的这个秘书长陈国基已经被正式任命了。你认为未来这个所谓的驻港国安公署它执行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条文当中43条，它可以有很多方式去这个搜查他要的资讯，包括秘密监听等等，这个驻港的国安公署未来会不会变成一种特务或是秘密警察，它的权力可以去到多大呢？
对，它相对于这个前苏联的克格勃，也相对于中共现在的国安机构或者国保机构，就直接进入香港，就把当时没有通过的逃犯条例，就是送中条例，现在把它在国安法中又隐藏下来，并且把它合法化，以国家秘密为由，国家机密为由，随时可以把人送到中国去审判，然后还说由中国那边去指定所谓的检察官或法院其中一些部分。那么实际上刚才我还忘记了补充一下，刚才主持人提的一个问题我忘记回答了，就是说美国有一个这个参议院先提了香港自治法，众议院现在有通过香港自治法，要提交美国总统签署。那么这个美国这个自治法呢，是对香港人权民主法的一个加强版，是说二级制裁，一级制裁是针对港官和京官，就是中共的官员，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的官员有制裁，制裁说限制他来美国旅行签证，还有就是如果在美国有资产要进行冻结。二级制裁是说如果有银行跟这些受制裁的官员有来往的话，这些银行也会受到制裁。但是区别只是说，首先美国通过的一系列法案是在后，中共呢是肇事在先，中共压迫香港人，剥夺香港的这个自由，或者说是通过跨境绑架，非法跨境绑架，后来通送中条例，最后港版国安法，都是前面他先做美国后做，美国只是一个反应。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中英联合声明得到了英国、美国和联合国的承认和背书，那么美国的这个法律是改变美国的一部分，美国不会去 改变不了中共的政策，也改变不了香港的政策，但是美国可以改变自己对香港的政策。所以它这就涉及到香港部分，而涉及到美国自己的一些部分，比如说我可以不给你的官员发签证，这是美国可以做的事情。另外，如果你在我这里有资产，我可以冻结，这也是美国自己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再一个说，如果你的银行跟这些被制裁官员有来往，当然就会壮大这些官员迫害香港人，同时也会危害到美国的利益。那美国当然对这些银行，我可以说我的银行体系，美元交易体系 SWIFT 可以不跟你来往，这都是美国的范围。但是中共他的恶法，他说如果说盲目模仿美国长臂管理，那叫东施效颦，那是邯郸学步，那是鹦鹉学舌。所以他呢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他的目的和功能完全相反，他是无边无际的，更没有清楚的那个调门。比如说原来美国对伊朗、对古巴对那个北朝鲜有制裁，那华为公司违背的是什么呢？他把美国的产品、美国的技术输送到伊朗去或者是北朝鲜，而他在美国有公司，也就这样是公然在美国境内范围内违法，而且把美国的技术、美国的敌人来危害美国利益。但是中共却这个不一样，如果说国际社会有支持香港，有支持这个港人，那就像刚才宋先生也讲了，是地球村，是全球化，习近平本人也讲了，是所谓人类共同体。那么人类共同体当然有人道的关怀，但是他把这些都算成是罪，也就是说美国如果有长臂管辖是惩恶扬善，而中共有长臂管辖是惩善扬恶。所以回头刚才主持人你后来提这个问题是什么，也要提到这个
美中全面台湾。不过刚才我想你已经稍微的回答了我的部分问题，抱歉，我现在可能要把时间再到这个宋晨先生身上，因为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他。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香港曾经是自由最繁荣的这个东方之珠，这个港版国安法实行之后可能将彻底改变港人的这个生活，他们自由的权利可能都没有，这是很令人伤心的。那么有一些网友列出港人可能这个不小心触犯的一些七宗罪，我们也来关心一下这个究竟这个法会如何改变港人的生活，包括未来如果参加类似像纪念六四集会或是反政府政策的一些集会，是不是就是触法？那么包括了你唱愿荣光归香港，或者说这个喊有些只是手机上面贴了一个贴纸，下面写这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样子是不是也是违法呢？还有我们七月一号看到有些人包包里面有这个港独的旗帜，甚至只有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他没有展示，只在放到包包里面，这样子是不是也是违法？另外就是我们知道香港有一些黄色经济圈的这个支持香港反送中的这个商店，你如果只是去消费，算不算是分裂国家或颠覆政府呢？还有其实我们这边很关注的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丧失哦。接下来我们知道香港报纸很多评论，那这些包括经常针砭时事的时事评论员 KOL， 他们是不是在 YouTube 上的言论也是触法？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中共，是不是也是引起所谓的憎恨，也是分裂国家颠覆政权呢？还有就是跟外国政要这个勾结外国势力的部分似乎写得很模糊，你如果只是跟这个国外的非政府机构联系，甚至只是跟海外的亲人谈论一些时政，这样子是不是也是触犯了所谓的国安法，分裂国家颠覆政权呢？
这些问题正是这个国安法最值得批评的地方，因为您刚所说的每一个行为，我或是任何的检察官，包括国安公署的人，他都有理由可以找到一条说你违反，这个是国安法最恶的地方。您刚说的都是正当的社会活动，我去一个有黄色支持黄色颜色的这样的店消费，我有什么不对？我就是用我有意见，我要表达，我有可以决定我消费的能力，这有什么不对？这是非常正常的生活，我跟海外亲友联络，这是非常人性的东西，你凭什么说我有可能会勾串他们做颠覆国家的事情？这些事情，可是问题就是您刚刚说的每一项，依照现在国安法的条文都可以找到去论述他的罪行的依据，这就是他最恶的地方。而且他在问题第二个层次就是说，不但是我们现在讲，其实帮他在宣传，就是说他很厉害，他定到说这个罪网可以牵涉到这些，但是其实最大的一个毒钩就是不确定性。您刚问的所有的下来就是说我们不确定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我身上有我今天带一面旗出去，我是不是会触法，会不会有人在街上说我依照国安法的授权我可以检查你，因为我有线报，线报是谁我不告诉你，但是请你打开包包跟我让我看。 如果我打开包包，我完全不知道我里头可能有100样东西，我的可能有一个相机，他会不会说，请你把相片秀给我看？请问我还有什么隐私，还有什么自由？这个法律最大的恶劣的地方就在这里，包括我不确定，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被认为是犯法，我不知道我出去会不会被强制说我应该要交出我的资讯给你看，交出我的东西给你看。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如果今天希望其实中共官方的人也在听我们，必须要诚恳的跟你们讲说，法律不是这样用的，法律不是要来恐吓人民的，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些东西改掉。这些过度的授权，如果你要去辩驳说我们今天指责你过度了，或是用国家的法律做恐怖主义，你认为不对，请你把这些改掉，让人民能够活在一个心安的，能够确定的，能够不会那么容易受法律追诉的，能够不会那么容易被检查出我是犯法的，请让我们香港人民有这样的环境。谢谢。
好的，感谢宋晨先生。陈破空先生，我想延续这个请教您，事实上我们看这个法条当中的一些细节，还有一些非常这个模糊的部分，包括您可能只是这个煽动他人按照这个法律有去这个对港府或是中央人民政府产生所谓的憎恨，连憎恨这种情感的东西都算是这个违法在这个当中。另外就是33条里面他还鼓励，就是如果你去互相举报的话，你可以减轻你的罪行，这简直就是好像是白色恐怖重新降临在这个香港。你怎么看这个法律它企图在香港引起的一种恐惧？在这种恐惧之下，我们当然也看到很多年轻抗争者还是上街出来游行，但是也有一些人开始思考要逃离。你怎么看这个管控你的感情，还有加诸恐惧在港人身上所造成的一些效应呢？陈破空先生，
这是中共要达到的目的，因为他不仅是所谓把党领导一切加到香港，而且他把文革加到香港，因为他的第29条第5款说到说，如果是导致对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憎恨，这个也算罪，这叫管情绪。这叫做文革中有个著名的话，毛泽东和这个文革派说的是“狠斗失之以斩念，要触及灵魂深处”。就人想什么，这个说什么，不仅仅是你做什么说什么，就是你想什么都有可能治罪。甚至有时候收到一个人的日记里面流露出一些话都要治罪。甚至北朝鲜现在也可以比北朝鲜，北朝鲜就是要金正出行，旁边的官员必须拿个小本子拿笔记录。如果说你不记录，或者你站立的姿势不对，或者你的眼神看金正的姿势不对，都会被治罪，甚至会被处死。那么在中共现在就是把文革手段，把北朝鲜的手段推到香港，一步到位。所以就是情绪治罪，这是非常荒唐。另外是据说到这个检举揭发，鼓励港人互相检举揭发，这也是文革那一套，那就是这个亲人背离，什么父子反目，还有这个师生反目等等，也就是习近平打算用一代人的时间把香港彻底改造成中国，而且呢改造成文革的形态，所以这一切都跟21世纪的设计背道而驰。这可以看出啊，包括习近平，包括王沪宁、栗战书这些人的脑袋有多么陈旧。所以我对他们的一个总结就是，旧时代的幽灵在新世纪的舞台上回荡游荡。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不晓得宋晨先生怎么看这种管情绪还有营造恐惧的部分？另外如果可以的话，也想请你再针对这66条当中的一些条文，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跟我们解析，包括我们也注意到这个55跟56这2条基本上被认为说就是取代了之前的逃犯条例，还有第35条是很明显的针对即将在9月份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去 DQ 一些特定的候选人所设置的，您还有认为哪些条文值得我们来关注？
送中条例在就是把人犯可以移交到中国去审理，包括起诉跟审判这件事情上，跟国安法跟送中条例是一致的。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是，送中条例原来的是针对一般的案件，特别是在中国有犯刑事案件的，然后他逃到香港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因为香港原来的这个逃犯条例中间有说逃犯是不能够移交到香港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的，那么中国想要打破这个地理限制，所以它是针对一般刑案。那国安法中间是针对国安案件，那我承认说很多的一般刑案可能会变成国安案件，比如说这个著名的艾薇薇艺术家，他本来是其实他被控的是说是金融案件，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因为是一个异议的画家，我承认这个，但是从法律概念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案件。虽然说 在送终的这一件事情上是一致的。那么至于 DQ 的问题也是一样，那原来的 DQ 的风波是说在宣誓上面有瑕疵，比如说他没有完整的念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会说效忠这两个字，那么这个东西算宣誓的瑕疵的地位是什么，那么人大有释法说这是必要条件，所以这个必须要满足，所以他被 DQ， 他被 DQ 的情形是其实是议会的加上港府的作为认为说这样子不合格，那么因此要重选。那么现在国安法中间的法律程序是说，如果你被判过国安案件被判成有罪的话，你是不得再去竞选，所以他从一个程度上是更为严重，就是说如果你干犯国安案件并且被判有罪，终身是失去那个被选举的资格，所以不是说你当选之后我被 DQ 我下次还可以来选，不是了，你是再也不能选，所以是有在不同层面上有共通性也有不同的地方。
好的，宋先生，因为您在台湾，想请您再多谈谈一点跟台湾有关的部分。有人看完这个国安法之后呢，认为说，那在台湾，如果你支持港独或是台独，是不是也是犯了港版国安法呢？
如果在台湾支持港独，如果是香港人，照第37条，在台湾的行为同样受到那个国安法的管制，所以港人在台湾主张港独，是的，有可能会被论罪。台湾人在台湾主张港独也有可能被认罪，因为照分裂国家罪的定义，只要是任何的人要把中国的任何一个部分从中国分离出去，通通算是罪。所以主张港独这件事情，不管你是谁，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对中国来说都是罪。那么至于台湾人在台湾主张台独是不是呢？因为照中国的观念，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中国要保护台湾不会被切到中国外面去，虽然其实现在的状态从1949年以来实际上台湾就是在不同的政权的所管制之下，所以没有被切出一部分，它早就是不属于中国的管辖权或是控制的一部分。好，不管如此，照中国的概念来说，主张台独本身也是罪，所以你不管是台湾人或是香港人，在世界任何地方主张台独都还是罪。
好的，那陈破空先生，您看完这个刚才冲陈恩先生讲的，是不是在这个港版国安法的拟定当中，其实也是把对台湾的布局也是纳入他的一环，这个香港国安法之后是下一步就可能对台湾来动手的？陈破空，
对，这里有两点。本来港版国安法就制定之后，其中那种有恐吓台湾的部分，因为台湾跟香港跟中国大陆是同文同种，那么大家在这个普世价值上，像香港和台湾它自然是价值同盟。那么台湾有两个动作，一个就是台湾政府呢有一个援助港人的专案，由陆委会去执行。那么就在7月1号中共恶法生效之后，陆委会就公布了一个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并揭牌。那么现在中共的所谓的追杀令，就是像古代那种皇帝所说的犯我中华虽远必诛啊，现在是犯我中共虽远必诛。说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所说的一句话非常形象，那是天朝帝国对世界子民发出的这种律令，就追杀律令。说这个就说明中共这些领导人的脑袋哈，不仅仅是停留在几百年前，停留在几千年前，他们跟这个世界毫无关系，还在著作过去那种皇朝的大梦，什么这个皇朝中心这种大梦，甚至是全天下都是藩属国，要向他进贡。所以对台湾的恐吓是两个层次，一个是现实的恐吓，想斩断台港之间的这个价值同盟，这方面的连接会对港人的有援助。另一个第二步，他的这个恐吓就是要进行两关，就是说拿下香港之后，作为留港不留人，他摆出的是我不在乎你香港人移民，我也不在乎你外国人留不留在，然后是对台湾也是如此，留港不留人。
不好意思，有时间关系，感谢陈破空先生、宋承恩先生参加今天焦点对话，深入解析港版国安法，感谢二位。也提醒您，来宾发表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之际，港版国安法生效，国安委的秘书长陈国基也随即上任。不过香港的民众可以说是不惜以身试法，走上街头抗议，警方以水炮车驱散人群，并且亮出新的紫色警告旗，总共逮捕300多人。港版国安法凌驾基本法，剥夺港人的基本权利，条例的罪行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不但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当中第38条涵盖非香港公民，更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此法是蛮横无理，冒犯所有的国家。那么美国众议院也在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不到24小时就火速的通过了香港自治法。那么究竟港版国安法是如何影响港人和你我的权益，魔鬼是否藏在细节之中呢？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深入分析，一位是中国旅美的知名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的守护台湾民主平台的理事宋承恩先生，他也是一位法学专家。宋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陈破空先生，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蓬佩奥是批评这个国安法当中的38条可以说是蛮横无理，冒犯所有的国家啊，你怎么看？这习近平是不是企图以这个长臂管辖来管全世界全球啊？他是不是像人家自由国家子民是向自由世界宣战了，有没有可能引来世界各国的联手反制呢？陈破空先生，
对这个港版国安法第38条所体现的是不是习近平的自信，而是他的自负。他认为中国已经强大到这样一个程度，可以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所以他这一条说，在香港之外的人，非香港居民，而且在香港以外的地区，如果触及跟中共所颁布的港版国安法相关，都可以适用本法，也就是说理论上可以治罪。那么如果说，也就是说有外国人或者台湾人或境外的人士到中国，或者到了跟中国相关的少数几个有引渡条例的国家，或者说到了香港澳门去旅行的话，都可能受到中共的逮捕。那么这个法表面上的意思，中共表面上的意图就是直接切断港人跟外部的联系，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就是直接的警告外国人不要支持香港，放弃支持香港或者香港人的念头。但是它产生的两个副作用不可忽视，一个就是本身外资外企都在撤离中国，那么这此举会加剧外资外企和外国人的撤离，另外还会减少外国人到中国或者香港澳门去旅行，那么这个实践就构成了客观上的闭关锁国，有中国的自我孤立。可见习近平走得非常的极端，这个极端的姿态就是说不惜以自我孤立闭关锁国来对付世界，而且蓬佩奥国务卿说他是向世界宣战，这有点像当年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公开宣战是对11国，那今天的习近平借港版国安法是对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宣战，说大有超过青出于蓝胜于蓝，超过当年慈禧太后的架势。
嗯，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那么宋承恩先生，你又是怎么看的？尤其是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是用严刑峻法来形容这部港版的国安法，而且说如果真的按照这个国安法的话，是不是刚才我们讲的连批评中共的美国官员也是用此法，那台湾人到香港转机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被抓呢？那么美国官员对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在你看来，究竟港版国安法当中有哪些条文您认为是问题最严重的？
是的，
先生，
现在港版国安法有4大的罪名，问题它的整个问题的一个主轴是它的要件太过宽泛，太容易触法。那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分裂国家罪，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不只是限于只用武力。分裂国家罪是没有错，如同林郑特首所说的，每一个国家都有保护自己国家安全的这样的法令，但是保护国家是说不受武力的颠覆。比如说有一个内战团体想要用自己取得武力来发动内战，这样子当然这个国家有正当防卫的理由。如果去掉这个环节，就变成说如果我主张分裂国家的话，这样都是犯法的话，这个就是所谓 draconian， 就已经是严刑峻法。因为你拿同样的标准，比如说苏格兰人曾经在英国政府的这个允许之下进行公投，那是不是所有去投票的人都是分裂国家呢？是加拿大北克他曾经也举办过独立公投，那是不是所有投票的人都是呢？所以这是一个正常公民权的形式，而且是人民内部自决权的形式，而不是一个 分裂国家的罪行。第二个就是关于所谓的颠覆政权，颠覆政权是在中国是恶名昭彰的一个拿来对付异己的，比如说刘晓波先生他就发布一个零八宪章而已，他没有诉诸任何武力，他就是一个表达对这个国家的期望，这样子就要被说是颠覆政权并且关到死，还有709律师大抓捕，这些只是维权律师而已，他的滥用造成了他的问题。恐怖活动罪在于说所谓是针对中国或针对港府所做的，也就是说不能把所有反对某一个政策推行都说你是反对，或是说如果我使用比较激烈的手法就是恐怖主义，这个连这个是不算是威胁港府或是威胁中国，因为中国是很大的，它是能够包容的，它不应该是说只要跟我反对的就是在威胁我，在伤害我，应该没有这么脆弱才对。第四个就是刚刚陈国荣先生有讲到关于隔绝于外国这件事情，那实际上在现在的世界，每一个国家或是每一个地方的人民都对于其他地方的人民的人权是有正当关怀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不算是一个地球村了，我们是需要对于其他地方的人权或是人民所受的对待，这是一个正当的关怀，这并不是一个所谓勾结外国或是要推翻中国政权，其实都没有那么严重。那么这些的罪这么的宽泛，造成他后面许许多多问题，造成说别人会担心说是不是我主张我批评中国就会干涉罪行，甚至要被判10年以上到有期徒刑。那么这种就叫严刑峻法，它的过于宽泛、过于容易干罪的情形，又刑度又那么重的话，这样的意义下的严刑峻法是有的。
好的，感谢宋先生。陈破空先生，这部法在出来深夜出炉之前，其实他的没有人看过这个他的条文，看到人极少啊。那么，出来之后呢？这个细文出来之后，很多法学专家都认为说，它其实是经过每一个条文都是精心设计。你怎么看这细节当中藏有哪些背后的这个野心跟意图？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国安法生效之后不到24小时，美国的众议院就通过了这个香港自治法。你怎么看？一边是港版国安法，一边是香港自治法的这个对垒，因为一边可以说另外一方批评中共的官员、美国官员是违法，但是这个法自治法是可以去制裁这些拟定国安法或执行国安法的这些中共官员的，很有趣哦。你怎么看？问题会不会导致美中之间这个两个法的全面摊牌呢？
的确是美中之间应该摊牌，而且是习近平一方已经发出了这个摊牌的信号，非常明确，就是我不仅不顾国际社会的劝告，也不顾香港人民的反对，悍然通过这个港版国安法，而这个港版国安法本身就被称为恶法，结果它的条文出来之后，人们发现比想象的还恶，就是说它恶的程度超越了这个人类想象或者人性的底线。它总共有6章，有66条，其中4大罪名都非常模糊，任何东西都可以套上去，你的言语行动都可以套上去，而且范围不仅在香港，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套上去。另外它的这个处置条例却非常的详细，而这个处置条例中它把所有的权利都收归北京，比如说这个立案、办案和这个检控，以至于这个最后的执行全部由北京来把握，在香港重重叠叠的设置各种机关，什么特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边有一个所谓中央政府的顾问，就相当于监军，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不信任港人，还不信任港官，港官开会他要有一个顾问监军在里面听着。另外呢，还有一个所谓国安公署，而这个所谓警务处去设立一个安全执行机构去逮捕人或者办案，那么要报请特区政府，特区政府来报请这个国安署，国安署要同意，就这国安在那边设一个国安公署。那么另外呢，律政司来检控，而律政司所指定的这些检控人员也要报请这个所谓这个国安署、公安署的同意。就行政长官表面上指定什么法律，指定那个本来就是以行政代司法，以人治代法治，居然还要报请国安公署的同意，也就是说背后是北京政府，是中南海，也就习近平的意图给全世界的放出的风就是，他要一步到位，而不留有余地。本来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人们有一个大话题讨论两个方向，说究竟香港内地化还是内地香港化。如果说香港内地化，那意味着失败和一个倒退；如果说内地香港化，那意味着中国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民主和自由跟文明世界接轨的方向。那么现在23年过去了，人们看到的是不是内地香港化，而是香港内地化。香港曾经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也是政治民主发展的火车头，现在倒过来，香港要被中共所吞没，实行党的领导。所以说这个港版国安法就是一个非常彻底的一步到位的恶法， 这一点是完全超乎了人们的想象，不仅香港人民大吃一惊，整个世界都大吃一惊。
宋晨先生，陈峰说这个令世界大吃一惊，是像我刚刚提到这个38条，这个等于是常被管辖，全世界每个范围的每个人他都要管了。但是中国有一些战狼外交官，他们提出了反驳，就是说美国你也有一些法律是要管其他的国家，那中国为什么不可以？你怎么从这个国际法的普遍管辖原则来看中方这样的一个反驳呢，宋先生？
这个其实是各国刑事管辖权的主张，那的确是有这种常臂管辖或是这个域外管辖，那管到外国人在外国的行为。那么我们美国有许多，不但是刑事也有商务的，那我们就限于刑事来讲好了。刑事的部分是这样子，也就是说比如说就算以国家安全罪，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罪是的有常臂管辖，但是问题在于说，比如说今天我内部有一个叛乱组织，然后他要从国外进口军火，那么这个军火卖的人，我为了保护国家，如果任何人有卖军火给我的叛乱组织，这个人是外国人在外国做的交易，但是他如果到了我的境内，我是可以抓他的，因为他提供我的叛乱组织军火，这样子的常臂管辖很多。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分裂国家必须要以武力、暴力为原则，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说国家没有那么脆弱，你要保护国家，不是来针对他的人民，人民说什么会瓦解我的国家，不是的，是如果有人要用武力推翻我，我可以采取相应的行动，没错。所以这对于军火上的时候，常臂管辖有道理，有别的国家有的，中国如果有，我不会批评他。问题是说，如果中国脆弱到说有人在海外主张香港独立，或是说有港独旗子，假设我今天后面挂一个港独旗，我如果到中国就会被抓，中国没有那么脆弱。关键不在说常臂管辖这件事情本身对不对，而在那个罪对不对，那个罪如果太过宽泛，让任何人都可以常臂管辖，甚至别的国家认为是基本人权表达自由的，到了中国就变成分裂国家，那我相信这个管辖权不但是常臂，就算是在地可能也没有办法容忍。所以那个常臂管辖权别的国家不是没有，而是它的罪行是比较确定的，是那个要保护的利益是正当的。而中国现在说只要有批评的人就构成分裂国家，这个主张是不正当的，所以每个国家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管辖主张。
好的，感谢宋晨先生。陈富光先生，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点就是现在这个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法的细节里面有哪些魔鬼，包括我们在这边，但是有很多人认为说其实我们去讨论这些细节都没有用，因为未来中国特色这个法律要执行的时候，它的任意性跟灵活性是非常大的，尤其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安委的这个秘书长陈国基已经被正式任命了。您认为未来这个所谓的驻港国安公署它执行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条文当中43条，它可以有很多方式去这个搜查还要的资讯，包括秘密监听等等，这个驻港的国安公署未来会不会变成一种特务或是秘密警察，它的权力可以去到多大呢？
对，它相对于这个前苏联的克格勃，也相对于中共现在的国安机构或者国保机构，就直接进入香港，就把当时没有通过的逃犯条例，就是送中条例，现在把它在国安法中又隐藏下来，并且把它合法化，以国家秘密为由，国家机密为由，随时可以把人送到中国去审判，然后还说由中国那边去指定所谓的检察官或法院其中一些部分。那么实际上刚才我还忘记了补充一下，刚才主持人提的一个问题我忘记回答了，就是说美国有一个这个参议院先提了香港自治法，众议院现在有通过香港自治法，要提交美国总统签署。那么这个美国这个自治法呢，是对香港人权民主法的一个加强版，是说二级制裁，一级制裁是针对港官和各自京官，就是中共的官员，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的官员有制裁，制裁说限制他来美国旅行签证，还有就是如果在美国有资产要进行冻结。二级制裁是说如果有银行跟这些受制裁的官员有来往的话，这些银行也会受到制裁。但是区别只是说，首先美国通过的一系列法案是在后，中共呢是肇事在先，中共压迫香港人，剥夺香港的这个自由，或者说是通过跨境绑架，非法跨境绑架，后来通送中条例，最后港版国安法，都是前面他先做，美国后做，美国只是一个反应。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中英联合声明得到了英国、美国和联合国的承认和背书。那么美国的这个法律是改变美国的，美国不会去 改变不了中共的政策，也改变不了香港的政策，但是美国可以改变自己对香港的政策。所以它这就涉及到香港部分，而涉及到美国自己的一些部分，比如说我可以不给你的官员发签证，这是美国可以做的事情。另外，如果你在我这里有资产，我可以冻结，这也是美国自己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再一个说，如果你的银行跟这些被制裁官员有来往，当然就会壮大这些官员，迫害香港人，同时也会危害到美国的利益。那美国当然对这些银行，我可以说我的银行体系，美元交易体系 SWIFT 可以不跟你来往，这都是美国的范围。但是中共他的恶法，他说如果说盲目模仿美国长臂管理，那叫东施效颦，那是邯郸学步，那是鹦鹉学舌。所以他呢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他的目的和功能完全相反，他是无边无际的。根本没有清楚的那个调门。比如说原来美国对伊朗对古巴对那个北朝鲜有制裁，那华为公司违背的是什么呢？他把美国的产品美国的技术输送到伊朗去或者是北朝鲜，而他在美国有公司，也就这样是公然在美国境内范围内违法，而且把美国的技术美国的敌人来危害美国利益。但是中共却这个不一样，如果说国际社会有支持香港，有支持这个港人，那就像刚才宋先生也讲了，是地球村，是全球化。习近平本人也讲了，是所谓人类共同体。那么人类共同体当然有人道的关怀，但是他把这些都算成是罪。也就是说，美国如果有长臂管辖是惩恶扬善，而中共有长臂管辖是惩善扬恶。所以回头刚才主持人你后来提这个问题是什么？也要提到
这个美中全面采访。不过刚才我想你已经稍微的回答了我的部分问题。抱歉，我现在可能要把时间再到这个宋承先生身上，因为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他。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香港曾经是自由最繁荣的这个东方之珠，这个港版国安法实行之后可能将彻底改变港人的这个生活，他们自由的权利可能都没有，这是很令人伤心的。那么有一些网友列出港人可能这个不小心触犯的一些七宗罪，我们也来关心一下这个究竟这个法会如何改变港人的生活，包括未来如果参加类似像纪念六四集会或是反政府政策的一些集会，是不是就是触法？那么包括了你唱愿荣光归香港，或者说这个喊有些只是手机上面贴了一个贴纸，下面写这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样子是不是也是违法呢？还有我们7月1号看到有些人包包里面有这个港独的旗帜，甚至只有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他没有展示，只在放到包包里面，这样子是不是也是违法？另外就是我们知道香港有一些黄色经济圈的这个支持香港反送中的这个商店，你如果只是去消费，算不算是分裂国家或颠覆政府呢？还有其实我们这边很关注的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丧失哦。接下来我们知道香港报纸很多评论，那这些包括经常针砭时事的时事评论员 KOL， 他们是不是在 YouTube 上的言论也是触法？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中共，是不是也是引起所谓的憎恨，也是分裂国家颠覆政权呢？还有就是跟外国政要这个勾结外国势力的部分似乎写得很模糊，你如果只是跟这个国外的非政府机构联系，甚至只是跟海外的亲人谈论一些时政，这样子是不是也是触犯了所谓的国安法，分裂国家颠覆政权呢？
这些问题正是这个国安法最值得批评的地方，因为您刚刚所说的每一个行为，我或是任何的检察官包括国安公署的人，他都有理由可以找到一条说你违反，这个是国安法最恶的地方。您刚说的都是正当的社会活动，我去一个有黄色支持黄色颜色的这样的店消费，我有什么不对？我就是用我有意见我要表达，我有可以决定我消费的能力，这有什么不对？这是非常正常的生活，我跟海外亲友联络，这是非常人性的东西，你凭什么说我有可能会勾串他们做颠覆国家的事情？这些事情，可是问题就是您刚刚说的每一项，依照现在国安法的条文都可以找到去论述他的罪行的依据，这就是他最恶的地方。而且他在问题第二个层次就是说，不但是我们现在讲，其实帮他在宣传，就是说他很厉害，他定到说这个罪网可以牵涉到这些，但是其实最大的一个毒钩就是不确定性。您刚问的所有的下来，就是说我们不确定，我们不确定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我身上有我今天带一面旗出去，我是不是会触法？会不会有人在街上说我依照国安法的授权，我可以检查你，因为我有线报，线报是谁？我不告诉你，但是请你打开包包跟我让我看。 如果我打开包包，我完全不知道我里头可能有100样东西，我的可能有一个相机，他会不会说请你把相片秀给我看，请问我还有什么隐私，还有什么自由？这个法律最大的恶劣地方就在这里，包括我不确定，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被认为是犯法，我不知道我出去会不会被强制说我应该要交出我的资讯给你看，交出我的东西给你看。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如果今天希望其实中共官方的人也在听我们，必须要诚恳的跟你们讲说法律不是这样用的，法律不是来恐吓人民的，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些东西改掉。这些过度的授权，如果你要去辩驳说我们今天指责你过度了，或是用国家的法律做恐怖主义，你认为不对，请你把这些改掉，让人民能够活在一个心安的，能够确定的，能够不会那么容易受法律追诉的，能够不会那么容易被检查出我是犯法的，请让我们香港人民有这样的环境，谢谢。
好的，感谢宋晨先生。陈破空文先生，我想延续这个请教您，事实上我们看这个法条当中的一些细节，还有一些非常这个模糊的部分，包括您可能只是这个煽动他人按照这个法律有去这个对港府或是中央人民政府产生所谓的憎恨，连憎恨这种情感的东西都算是这个违法在这个当中。另外就是33条里面他还鼓励，就是如果你去互相举报的话，你可以减轻你的罪行，这简直就是好像是白色恐怖重新降临在这个香港。你怎么看这个法律它企图在香港引起的一种恐惧？在这种恐惧之下，我们当然也看到很多年轻抗争者还是上街出来游行，但是也有一些人开始思考要逃离。你怎么看这个管控你的感情，还有加诸恐惧在港人身上所造成的一些效应呢？陈破空先生，
这是中共要达到的目的，因为他不仅是所谓把党领导一切加到香港，而且他把文革加到香港，因为他的第29条第5款说到说，如果是导致对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憎恨，这个也算，这叫管情绪。这叫做文革中有个著名的话，毛泽东和这个文革派说的是狠斗失之以闪念，要触及灵魂深处，就人想什么这个说什么，不仅仅是你做什么说什么，就是你想什么都有可能治罪，甚至有时候收到一个人的日记里面流露出一些话都要治罪。甚至北朝鲜现在也可以比北朝鲜就是要经常出行，旁边的官员必须拿个小本子拿笔记录，如果说你不记录，或者你站立的姿势不对，或者你的眼神看金正的姿势不对，都会被治罪，甚至会被处死。那么在中共现在就是把文革手段，把北朝鲜的手段推到香港，一步到位，所以就是情绪治罪，这是非常荒唐。另外是据说到这个检举揭发，鼓励港人互相检举揭发，这也是文革那一套，那就是这个亲人背离，什么父子反目，还有这个师生反目等等，也就是习近平打算用一代人的时间把香港彻底改造成中国，而且呢改造成文革的形态，所以这一切都跟21世纪的设计背道而驰。这可以看出啊，包括习近平，包括王沪宁、栗战书这些人的脑袋有多么陈旧。所以我对他们的一个总结就是，旧时代的幽灵在新世纪的舞台上回荡游荡。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不晓得宋晨先生你怎么看这种管情绪还有营造恐惧的部分？另外如果可以的话，也想请你再针对这66条当中的一些条文，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跟我们解析，包括我们也注意到这个55跟56这两条基本上被认为说就是取代了之前的逃犯条例，还有第35条是很明显的针对即将在9月份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去 DQ 一些特定的候选人所设置的，您还认为哪些条文值得我们来关注呢？
送中条例在就是把人犯可以移交到中国去审理，包括起诉跟审判这件事情上跟国安法跟送中条例是一致的，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是，送中条例原来的是针对一般的案件，特别是在中国有犯刑事案件的，然后他逃到香港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因为香港原来的这个逃犯条例中间有说逃犯是不能够移交到香港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的，那么中国想要打破这个地理限制，所以它是针对一般刑案，那国安法中间是针对国安案件。那我承认说很多的一般刑案可能会变成国安案件，比如说这个著名的艾薇薇艺术家，他本来是其实他被控的是说是金融案件，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因为是一个异议的画家，我承认这个，但是从法律概念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案件，虽然说 在送终的这一件事情上是一致的。那么至于 DQ 的问题也是一样，那么原来的 DQ 的风波是说在宣誓上面有瑕疵，比如说他没有完整的念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会说效忠这两个字，那么这个东西算宣誓的瑕疵的地位是什么，那么人大有释法说这是必要条件，所以这个必须要满足，所以他被 DQ， 他被 DQ 的情形是其实是议会的加上港府的作为，认为说这样子不合格，我们因此要重选。那么现在国安法中间的法律程序是说，如果你被判过国安案件，被判成有罪的话，你是不得再去竞选。所以他从一个程度上是更为严重，就是说，如果你干犯国安案件并且被判有罪，终身是失去那个被选举的资格。所以不是说你当选之后我被 DQ， 我下次还可以来选，不是了，你是再也不能选。所以是有在不同层面上有共通性，也有不同的地方。
好的，宋先生，因为您在台湾，想请您再多谈谈一点跟台湾有关的部分。有人看完这个国安法之后呢，认为说，那在台湾，如果你支持港独或是台独，是不是也是犯了港版国安法呢？
如果在台湾支持港独，如果是香港人，照第37条，在台湾的行为同样受到那个国安法的管制，所以港人在台湾主张港独是的，有可能会被论罪。台湾人在台湾主张港独也有可能被认罪，因为照分裂国家罪的定义，只要是任何的人要把中国的任何一个部分从中国分离出去，通通算是罪。所以主张港独这件事情，不管你是谁，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对中国来说都是罪。那么至于台湾人在台湾主张台独是不是呢？因为照中国的观念，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中国要保护台湾不会被切到中国外面去。虽然其实现在的状态从1949年以来，实际上台湾就是在不同的政权所管制之下，所以没有被切出一部分，它早就是不属于中国的管辖权或是控制的一部分。好，不管如此，照中国的概念来说，主张台独本身也是罪，所以你不管是台湾人或是香港人，在世界任何地方主张台独都还是罪。
嗯，好的，那陈破空先生，您看完这个刚才冲成恩先生讲的，是不是在这个港版国安法的拟定当中，其实也是把对台湾的布局也是纳入他的一环，这个香港国安法之后是下一步就可能对台湾来动手的，陈破空。
对，这里有两点，本来港版国安法就制定之后，其中的这种就恐吓台湾的部分，因为台湾跟香港跟中国大陆是同文同种，那么大家在这个普世价值上，像香港和台湾它自然是价值同盟。那么台湾有两个动作，一个就是台湾政府呢有一个援助港人的专案，由陆委会去执行。那么就在7月1号中共恶法生效之后，陆委会就公布了一个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并揭牌。那么现在中共的所谓的追杀令，就是像古代那种皇帝所说的犯我中华虽远必诛啊，现在是犯我中共虽远必诛。说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所说的一句话非常形象，那是天朝帝国对世界子民发出的这种律令，就追杀律令。说这个就说明中共这些领导人的脑袋哈，不仅仅是停留在几百年前，停留在几千年前，他们跟这个世界毫无关系，还在著作过去那种皇朝的大梦，什么这个皇朝中心这种大梦，甚至是全天下都是藩属国，要向他进贡。所以对台湾的恐吓是两个层次，一个是现实的恐吓，想斩断台港之间的这个价值同盟，这方面的连接会对港人的有援助。另一个第二股他的这个恐吓就是要进行两关，就是说拿下香港之后，作为留港不留人，他摆出的是我不在乎你香港人移民，我也不在乎你外国人留不留在，然后是对台湾也是如此，留党不留人。
不好意思，有时间关系，感谢陈破空先生、宋成恩先生参加今天焦点对话深入解析港版国安法，感谢二位。也谢谢您来宾发表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